好，我们看到他第二个要处理的啊，晴雯之后第二个要处理的就是慧香。他说谁是跟宝玉同一天生日的，那本人不敢答应，就那个慧香不敢答应，就有一个老妈妈就指着说这一个慧香她又叫四儿，是跟宝玉一日生日的。不要小看旁边站的这些老妈妈，平常他们都没有发言权，这个时候他们变成权力很大，因为其实注意一下，王夫人什么都不知道，通风报信的全部是这些人。所以其实怡红院里面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是宝玉跟他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开心的话，有一些就是宝玉讲已经沾了男人习气的这些老妈妈们，这些管家，这些奶妈，那他们很看不惯，他们憎恨这些在青春里的小孩子，他们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他们要开始去破坏这个青春王国。其实我想西方的白雪公主的故事也是如此，你就会发现很多文化里都有这个对立性，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部分是白雪公主，有一个部分可能是那个在镜子里永远要问说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因为他可能失去了那个部分了，当他失去以后他会仇视这个部分。可是不要误会，我们认为失去都会仇视，我觉得在某一个年龄你会觉得我现在距离青春很远，然后你可以觉得你坐在一个城市去看到青春，去赞美青春，然后去欣赏青春，去包容青春，或者去支持跟鼓励这个青春，那其实它变成另外一种心境，因为你自己青春过。那有时候你会发现王夫人是不是没有青春过，所以她其实对那个青春不了解，或者这些老妈妈们如果也没有青春过，会不会他们有一天会憎恨青春？因为我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思琪以后会不会活着我不知道，因为大部分这样的女孩子赶出去以后都是必死无疑的。那思琪谈过恋爱，她是所有大观园的女孩子里面真正自己选择了一个表哥，喜欢的表哥要跟她谈恋爱，虽然那个表哥后来很窝囊就一走了之了，可是她毕竟谈过恋爱。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讲说很奇怪，到这个年龄就要看身边的人，然后就觉得年轻时候玩过的现在都蛮好的，稳稳当当，那年轻时候没有玩过常常出事，一玩就出事，然后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玩，或者说总是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年轻时候没有玩过。所以我对青春的看法，我常常觉得青春是应该让他去试验很多东西，去冒险一下，去探险一下。那我去日本的时候去看一个嫁到日本的一个女孩子，她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是那种一天抽一包烟，然后晚上熬夜，可是那个美工做得极好，是我一直最喜欢的一个美术编辑，嫁到日本然后跟公公婆婆住，那种日本的规矩礼节到可怕的地步，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他可以那么安静，然后那么去把一个日本的那个家庭处理到这么好，我真是佩服，就看着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就很印证说啊，你以前玩过，所以你可以这么现在这么安静从容去处理，因为生命有它的阶段。就是我常常会觉得说那个花要等待开放的时候其实是很骚动的，它的雄蕊跟雌蕊要等待蜜蜂来替它传播花粉，蝴蝶替它传播花粉，它是非常诱惑人的。可是当它一旦传播完了以后，它变成果实，是非常安静的果实。我们很少看到果实很骚动，因为它已经有一个孩子在里面。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常常提到说青春的那个美跟等到成熟以后的那种安定的美，它其实是很不同的东西。可是如果青春一直被耽搁，所以到了很大的时候那个青春还在骚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那因此我会觉得如果思琪没有谈过这个恋爱，没有青春过，有一天16岁了他就随便被发配给一个车夫什么，我们不要忘记思琪就变成老妈妈，这样可以理解吗？他会很怨叹为什么他没有这些人可以有。所以我们很不了解这些老妈妈为什么整天在通风报信，连宝玉说的一句玩笑的话说，哎，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就是夫妻，前世夫妻，就跟王夫人报告，就王夫人就大做文章，觉得这是不要脸的事。那因此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些很天真烂漫的事情，那么大人到底怎么去看啊？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把慧香叫出来以后说他就是跟宝玉同一天生日的人，那宝玉就细看了一看，虽然比不上晴雯一半， 有没有发现他的观察的标准是美不美？晴雯非常美。他说这个人慧香，叫慧香的丫头没有晴雯一半美，你就觉得哎，放心了一点，觉得这个王夫人大概会饶过这个慧香，因为她不够美。好，所以 你会发现罪恶的第一个检查标准是美。所以今天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你努力要讲美这件事情，要把它变成正面，其实很困难，因为你知道一个社会其实背负了上千年对美的罪恶感，他很害怕美的东西。其实我的童年都是如此，你会发现一个人稍微穿漂亮一点，头发稍微做得跟别人不一样，他就会被指责的，因为就觉得不正经了。所以其实你很难理解说在那样的社会里面美为什么背负了这么沉重的一个负担。好，他比不上晴雯一半美，可是有几分水秀，有一点点水秀啊。这个闽南语大家都觉得水这个字的漂亮，好，已经不行了。所以他的判断标准还是从外貌，他没有做任何实际的调查，就是觉得有几分水秀大概就是不行的。那视其行止，他就观察他的动作表情聪明皆露在外面。好，第一个不能美，第二个不能聪明。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主流社会里面是要丑的，而且要笨。所以王夫人最后就觉得只要找很丑的很笨的在宝玉旁边就没事了。那我相信这个是今天如果像罗兰巴特或者福寇这些哲学家一定会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他歌颂的是丑跟笨这两件事情。那当然有时候有很长久的传统，我们说过孔子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当时并没有错，就是说太会讲话的人，太会做人的人，大概都很少很好的人。可是这个话长久下来以后就变成了标准，那变成标准大家就会虚伪，虚伪变成我不会讲话，那也不会奉承人，丑跟笨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道德。好，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检查王夫人很多的态度啊。他说打扮的又不同，好，注意打扮的不同，如果这个慧香穿的衣服跟别人一样那又好了。所以第一个长得有几分水秀，第二个聪明，第三个打扮跟别人不同。在儒家的社会里不同就是作怪，你不能不同，你要跟别人一样的，你遵守跟别人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同性，我们看到今天西方一直鼓励每一个个人的 individual 的发展，每一个个性的独特性，那个 unique 别人的不可取代性。可是在一个我们熟悉的主流社会里面，你是要让自己消失的，变成跟大家都一样，最好不被发现。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天被饶过的丫头都是因为丑或者笨或者是跟大家都一样，所以没有独特性。那这个慧香是打扮不一样的，所以三个标准。好，王夫人就下判断了，就冷笑，这也是个不怕臊的啊，不害羞的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些判断都不是法律的判断，也不是事情的判断，而是非常主观的一个自由心证的东西，这又是一个不要脸的意思。那背地里说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啊，就在问这个慧香来检查。他说你打量我隔得远不知道，可知道我身子虽然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那我常常跟很多的好朋友做妈妈的讲这句话，说不要时时心耳神意都在那里。那当然很难，因为母亲本来就是牵挂，心耳神意都在那里，可是要想办法不要让对方觉得你的心耳神意都在那里，他才能够长大。那你可以看到这里王夫人讲得这么明白，我身体没有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统共只有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很惊人的一句母亲的话啊！我统共只有一个儿子，一个独生的宝玉，我难道会放心让你们这些人把他勾引坏了吗？所以这些话如果今天拿来检查，我相信还有很现代的意义，就是刚好是西方在心理学上常常被谈论的所谓的 Oedipus King Complex， 伊底帕斯王情节。弗洛伊德一直在用这个分析母亲跟男孩子之间的关系。那所以西方的现代化是经由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解剖去理解了这个事实，理解了以后哈哈一笑， 其实就豁达了。可是在某些社会里面，这个结没有解开，还结在那个地方，这个 complex 还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看到好清楚的伊底帕斯王情节。这个王夫人说，我统共只有一个宝玉，难道我放心平白的让你们这些人把它勾引坏了？所以我还是要讲说，他为什么没有想过宝玉会勾引丫头或者带坏丫头，而是丫头带坏他的宝玉。所以那个问题恐怕这个 complex 一定要从一个大文化的传统里面去解答。所以《红楼梦》绝对可以变成一个主流社会的心理学上最好的解剖的一本书。它不只是一本文学，它其实呈现出人性的太真实的这些部分了。那这个叫做四儿的这个丫头，听到王夫人说了她平常跟宝玉的私语，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本来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说，哎呀，我们同月同日生，我想那个年龄都会讲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是夫妻，因为你好高兴你在茫茫人海里碰到一个跟你同月同日生，你大概都会有一种快乐，因为人一直在找一个跟他生命里仿佛有联系的对象。可是是不是大人无法了解这个部分？是不是到了大人的世界，这个东西就变成肮脏了？我们其实很难懂。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其实是我觉得很悲凉的一个部分。因为慧香，这个叫做慧香或四儿这个丫头前面很少出场，然后其实她也没有太多的戏幕，可在这个时候赶丫头的时候竟然出现了这个人，只是因为讲了一句好玩的话。所以她自己也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哎呀，我们同月同日生，我们特别亲，比别人亲。他这个时候就红了脸，也低头不语，就哭了。那本来是没有罪恶感的，可是现在有罪恶感。可这个罪恶感从哪里来？或者我们会问说，这个社会如果一直在年轻人身上加了这个罪恶感，那谁要负这个责任的这种问题？那王夫人就命令说，把他的家人也叫来，领出去配人。领出去配人六个字，这是我觉得《红楼梦》有一段时间我读到最心惊肉跳的部分，就是处理一个人的命运，就是领出去配人，就叫他爸爸妈妈来说他做错事了，带出去随便打发就嫁一个人就是了。那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接下来的结局是什么，因为这个领出去配人大部分也是没有人要，因为就开始有各种的飞短流长，他的不正经越讲越厉害，然后这个女孩子活生生就要被逼死。所以我们看到从最早的金川的势力一直到现在，一个一个在发生这类的事。